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再爆示威，禁敏苏属多所大学爆发抗议。俄军再用铝液弹袭击，乌军冬季将重启反攻，目标是克里米亚。美国助理国务卿赴中国打头阵，台积电赴美投资，专家说美台军工同盟。美国议员促马斯克踢走所有中共战狼推特账户。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就在中国疫情松绑之后，有专家认为中共当局最大的防疫挑战或者就是放松清零之后。话音未落，12月12号晚间，中国大陆福建、徐州、江苏、江西、四川等多所医学院爆发示威抗议活动，抗议校方防疫政策同工不同酬、返乡等诸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表示，中国恐怕会面临一个疫情的核冬天，如果防疫失败，中共无必计划应对。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了多条贴文显示，中国有多所大学爆发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在11号，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再度爆发示威活动，大约有300名医学院学生在校园内进行示威游行，抗议临床医学院中不单止要求学生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更加不允许学生请假，而学生在进行临床工作的时候面临同工不同酬的情况，硕士生工资只是有1000元人民币，实习生更加是完全无工资，但是进行同样工作的医生正常工资就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上。紧接着在12号，四川南充市川北医学院学生举行游行，本科生要求返乡，专硕要求同工同酬，学生们高喊不要威胁同工同酬，拒绝商标，自愿返乡。在12号，福建福州大学因为针对返乡的方案朝令夕改，学生聚集操场抗议。在12号晚间，徐州医科大学专硕研究生爆发抗议，有网友爆料，现在我们科室的情况是有很多阳性病人，但是医院领导不理我们的安危，要求我们在一线收阳性病例，领导说我们阳了就阳了。有网友讲述了抗议的起因，徐州阳性指数增长，医院只是给本院的职工提供口罩，研究生、规培生都不提供 N95 的口罩，阳性就通知家长领回家，学生每个月1300元，因为阳性隔离岗位每日还要扣100元压榨学生。另外在12号还有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专硕生聚集抗议，要求同工同酬，南京的江苏人民医院专业学位硕士生亦都出来抗议，亦都是为求公正待遇和合理政策。在中国各地疫情四起的情况之下，众多医科大学爆发的抗议引起全球关注。有网友评论说，医学生在收入付出和奴隶差不多，现在医院亦都很不景气，可能会加倍压榨他们。还有网友说，全民服从的时代已经来到，白纸革命的成功告诉中国大学生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近期有国际医学专家表示，在没有一个清晰的与病毒共存路线图的情况之下，中共闯速解封会压垮中国的医疗系统。在这几日，多家媒体都报道中国多地药店的药被抢光。前白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在 1945 上发文说，一些人将目前中国的情况称为中国的核冬天，在冬季预测有100万人染疫死亡。张家敦说，共产党现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之一，如果疫情防御失败，中共无必计划，因为民众开始的反抗，之前采取的疫情应对方式亦都显然是不能够持续的，而承担了清零政策大部分费用的市政当局亦都再无力支付。张家敦认为，在中国爆发大规模疫情的情况之下，即使外国对中国提供医疗用品和其他援助，习近平亦都不太可能会接受。这意味着中国将在几个月内处于瘫痪状态，因为病毒在民众中蔓延， 而随住中国继续关闭，经济继续受到侵蚀，中共政权将会耗尽资源。另外，张家敦强调，中共面临最危险的危机是信心危机。两年来，中共一直宣传夸大病毒的威力，而现在又突然说服民众病毒是温和的。张家敦说，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任和支持，他仍然可以胁迫、恐吓和监禁，但他将很难在一个关键时期维持统治。俄乌战争打了十个月，今日泽连斯基分别同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透过外交寻求冲突解决的情势出现增加。与此同时，乌克兰宣布将会重启反攻行动。根据路透社报道，自从俄国二月底挥军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同拜登、马克龙、埃尔多安已经有多次会谈，但是在一日之内分别同三位元首连串会谈的情况却不寻常。泽连斯基在视频中表示，他一直在度同伙伴通力合作，预期在一系列有助于平息俄乌战事国际奔走之后，下个星期可望有重要成果。俄乌战事进入冬季，之前不少专家都认为寒冬将会令到俄乌双方都没办法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但是目前战局并没有停歇的迹象。根据报道，俄罗斯日前在乌克兰顿内茨克州的亚亚迪夫卡再次使用铝液弹袭击了乌军阵地，网传的影片显示整个天空都被铝液弹的银白火光点燃，好似人间炼狱。这种铝液剂燃烧覆盖范围近6000平方公尺，能够爆炸3000度摄氏的高温，几乎不可能将火扑灭，能够瞬间融化乌军阵地。乌克兰在昨日亦都宣布即将重启反攻行动。 CNN 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和瑞典国防部长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中透露，目前天气处于秋季和冬季之间，雨季令到土壤湿软，令到战车难以通过，当土地冻结并变得稳固之后，将会恢复主动的反攻行动。列兹尼科夫还强调，将解放所有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并将乌克兰领土定义为是1991年起被国际所承认的疆域，意味着包括顿巴斯地区以及克里米亚。根据专家分析，列兹尼科夫透露了两个重大的信息。第一，过去主流分析认为俄乌双方冬季会停止进击，但是乌克兰反而大胆地表示冬季才是吹响进攻的号角。虽然很难预测结果会是怎样，但是过去欧洲的历史显示，冬季军事行动将会对战争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亡。第二，列兹尼科夫将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包含在需要被军事解放的领土中，但克里米亚向来被俄罗斯视为红线，而不被纳入过去的谈判之中。因此，乌克兰将军事目标扩大，意味着双方能够谈判并达成共识的机会越来越小。近日来，乌克兰主动展开攻击，被俄罗斯占领的梅利托波尔近日遭到乌军的轰炸。另外，俄罗斯阵营的亚格纳佣兵团指挥部亦都被袭击。美军退役将领分析说，梅利托波尔是俄军南方重要的补给线，如果乌军能够夺回控制权的话，就有机会直取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在11号率团到达中国，除了跟进11月拜习会达成的共识，亦都为国务卿布林肯明年初去中国打头阵。与此同时，台湾外长发出警告，中共想找新的借口演练对台攻击，而在台海局势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台积电亦都加快步伐，已经赴美投资。有专家分析，美台军工产业已经达成了实质同盟。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声明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会在12月11号到14号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美中多次会晤中，台湾一直是美中双方的红线， 在12号的《卫报》发表的一篇专访报道中，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上个月中共权力中心改组之后，已经切断了仅存的几条非官方联系管道。他警告说，中共军事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自从2020年以来，战机入侵台湾防区的次数增加了5倍，创下了新高。台湾认为北京正在寻找另外一个借口来演练未来对台湾的攻击。目前美国密切关注台海局势，日前美国发布的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罕见地大篇幅定调对台援助军售的条款，五年会援助台湾100亿美元。除此之外，让中共头痛的台积电在美国设厂一事引发全球关注。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11号在脸书上分析，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具有战略意义，不单止支持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相当于美台在军工产业有了实质性的同盟关系，不单止保护美国，亦都保护了台湾。台积电的美国厂预计在2026年将会量产3奈米制程，而台湾有部分人士就担心半导体恐怕出现去台化、人才被美国掏空的问题。从俄罗斯战争来看，好多人看到俄国因为拿不到晶片，军事装备没办法更新，因而不能够很快地取胜，而拜登亦都将晶片视为战略物资，对中共的晶片实施了制裁。根据吴家龙的分析，台湾如果遭到中共实施海空封锁，台积电晶片将无办法顺利出货，而美国在用完现在的武器库存之后，将无办法补充新的武器。所以美国争取到台积电在美国设厂之后生产的高阶军用晶片，就令到中共对台湾的封锁失去了切断美国军火的战略意义。而这个不单止支撑了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同时让美台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吴家龙说，台积电不只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亦都是美国的军事霸权的护国神山。他说，台积电去美国设厂，而且是认真地设厂，并且将整个上下游供应链一起过去，将会对全球地缘政治有重大影响。美国和台湾之间等于进入了实质的同盟关系。根据福布斯新闻报道，美国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共不允许中国人访问推特社交媒体，根据对等原则，推特亦都应该清除所有中共战狼外交官的账户。他认为推特新老板马斯克可以这样做。加拉格尔说，中国公民不被允许访问这个平台，因为中共阻止，这样就将中共账户赶走。任何害怕本国公民的国家都不允许访问推特，他们的外交官不应该被允许利用这个平台来攻击美国。加拉格尔提到，在很早之前，他对推特的前首席执行官多尔西提过这样的请求，但是没有被理睬。现在他希望马斯克能够做这件事。另外，他还对马斯克恢复言论自由的努力表示敬意。加拉格尔认为，马斯克可以很容易将所有中共战狼的推特账户清除，就好像他打一个响指那么简单，他可以踢走所有中共战狼外交官。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到处都是，他们攻击美国，说美国是一个邪恶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国家。在明年的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人占微弱多数，有望成为议长的麦卡锡在12月8号发推文宣布，新国会将会成立一个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以揭露和击退中共在网络、贸易和军事上对美国的威胁。麦卡锡还提到，加拉格尔是担任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的合适人选。加拉格尔今年38岁，是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曾经两度派驻伊拉克。2016年他首次当选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院的议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